戏剧学概论的第二章啊。第二章我们主要谈古希腊戏剧。为什么谈古希腊戏剧呢？因为我们在第一章里主要介绍的是戏剧作为一种人的生活形式，在人类的生产和劳动生那个过程中呢产生出来，但是它不是一个艺术概念啊。那么到了古希腊戏剧，戏剧变成了一种艺术样式，所以它是戏剧艺术这个门类的真正的发生啊，是在古希腊时期。关于古希腊戏剧呢，我们也只是一个概况，特别是从戏剧发生的这个角度跟大家进行介绍。在以后你们的课程中呢，会不断的接触到古希腊戏剧的方方面面。可以这样说，古希腊戏剧这个环节是戏剧学、戏剧历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啊，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法国当代的一个文论家叫罗兰巴特啊，这是一个很著名的艺术理论家。他有这样一段总结，他说：“叙述是人类开蒙、发明语言之后出现的一种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古老现象。这个古老现象是什么？是叙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经常在人和人之间的互相交流的时候，经常的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叙述啊，不论是你跟你周围的朋友，还是跟你任何一个对象啊，进行交流的时候，都要进行这样一种叙述。罗兰巴特说呢，这是一种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古老现象，也就是说叙述行为是人类很早很早啊称之为人类的时候就发生的一种人类的一种行为。他说呢，叙述的媒介并不局限于语言啊，叙述呢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它的具体的实现方式并不只是语言。那除了语言之外的叙述现象呢，还包括什么呢？啊，大家可以去考虑，还可以是电影、绘画、雕塑、幻灯、哑剧等等啊。可以说上述媒介的混合叙述的体式是十分多样的，它们在形式上或者表现为神话，或者表现为寓言，或者呢表现为史诗，或者表现为小说啊，这是我们通过文字完成叙述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的这些形式。它甚至可以是教堂窗户玻璃上的彩绘，可以是报章杂志社的新闻，乃至于任何朋友之间的闲谈。他说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社会都少不了叙述，它从远古时代就开始存在，古往今来 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叙事叙述。而叙述中叙事啊，叙述中的叙事是一种规范化的表达啊，叙事是叙述中的，是叙述的一种最规范的表达。叙事呢，常常是叙述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展示由他个人提供的一种关于人生本质的绵延不断的经验流啊。这个叙事啊，表现的是一种啊带有某种人生本质的啊这样一种经验流。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进行叙事的时候，他经常是借助一个故事啊，借助一种故事的类型来进行一种传达，而通过故事传达的内容的核心是一种人生的经验啊。这个比较现在上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看电影啊，看这个什么电影故事片，什么看什么魔戒，看阿凡达啊，同一个故事。那么最后呢，这个故事为了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是作者期待你能理解的一个关于人生的经验啊，不管是正义战胜邪恶，还是爱情战胜一切，诸如此类的啊。这就是我们经常面对的一种叙事啊。那么都是叙事但是手段各有不同啊。这是说对创作本身来说了啊。在小说中呢，采取的叙述手段在小说中呢是采取的叙述手段，而叙述时呢要强调时间性。小说的时候啊，用文字来强调时间性。时间性是什么呢？先发生了什么，后来又发生什么，由于时间的延展，然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小说的时候是这样。而在戏剧中呢，采取的是模仿手段啊，而模仿时呢强调的是空间性啊。这都是一般的一个总结。戏剧呢它要通过模仿，后面我们在讲具体的综合性艺术的时候，我们会全面的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啊。戏剧必须得有一个空间，因为它要模仿啊，模仿一种存在或模仿一种可能的发生啊，这是一种对空间的要求啊。按照叙事的方式呢，西方呢这个对于文学呢有这样一种三大体系的啊，三大样式的，或者说这样一种区别啊。一般我们称之为呢什么三种样式呢？第一啊，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我们说的啊，抒情诗啊。在西方古典文艺理论中把这个艺术创作呢啊，文学创作呢都给它归在诗的这样一种范畴啊。大家说抒情诗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读这个抒情诗了。大家一听到抒情诗这个概念，脑子里会有一个反应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具体的文学创作呢？抒情诗啊，是一种呢有叙述人啊，但没有故事。可以说抒情诗直接描绘静态的人生本质，但较少涉及时间演变的过程。这是抒情诗。诸位有没有人读过抒情诗啊？现在还有人读诗吗？有人读啊？谁能举一个你读过的抒情诗啊？ 啊，有没有？那么我们抒情诗这种区别呢，大家比较明显它的特点啊。第二我们称为什么呢？在古典的为理论中呢，我们称之为史诗啊，史诗啊，或者说呢就是它是一种叙事性的文学。这一听说史诗，这个很容易啊，古希腊就说荷马史诗是吧。那么它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具体特点呢，它是既有故事又有叙述人，它侧重于表现时间流程中的人生经验，或者说侧重在时间流程中展现人生的履历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小说啊，叙事文学嘛啊。那么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小说的那些特点呢啊，是在这个史诗或者是叙事文学这个类型里头啊，能够充分的表述啊，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我们后来所读到的啊，《战争与和平》啊，这些长篇小说啊，我们经常说它是一种鸿篇巨制的这样一种长篇小说啊，多少卷啊。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大家应该感觉到第三种是什么内容呢？啊，戏剧。大家就说戏剧，不敢说它是戏剧诗啊。实际上戏剧诗的概念更重要啊。从古典的为理论中，戏剧诗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不要觉得剧本是一个很白很简单的文学样式，剧本本身都是诗啊。不是说我们现在不用诗体来写剧本，而是剧本本身就最能体现诗的特点啊。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去再深入的再解析一下啊。但在这里呢，第三个重要的分类就是戏剧诗啊，戏剧诗。那么戏剧诗的特点是什么？从文学样式上，它是由场面和故事而无叙述人，由场面和故事而无叙述人。戏剧关注的是人生矛盾，通过场面冲突和角色抒怀，即所谓舞台表现或者体验出来啊。就是说一个剧本我们感觉不到它的讲述者的存在，在小说里头呢，我们可以体会到啊，你不管是多长多短的小说，我们总感觉到有一个作者啊，顽强的在小说的各个地方啊显示出它的存在。而戏剧诗呢，它不是这样，我们感觉到的是一场现场的一种发生啊。我们既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段发生，我们又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判断它的发生啊。这个和戏剧和与小说所不同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戏剧要通过场面的冲突。场面是什么？场面就是要有一个具体时空间的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点。另外呢，要有角色抒怀，抒是讲述的抒，倾诉的抒，怀是心怀的怀啊，抒怀角色要讲他的心里话。 在一个空间中，在一个具体的同一的空间中，在一段时间中，角色要把他的内心告诉给大家。大家感觉感觉，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充满了诗意的时刻？怎样把一种丰富的内心告诉给大家？当然，他的讲述可能是讲述给观众听的，也可能是讲述给其他的角色听的，啊，甚至可能他不讲给任何人听，他只是讲述给自己听的。大家只是咱们表面上比较一下小说、抒情、史诗、抒情诗、戏剧诗，它的这种表述方式，你们会不会就感觉到它所具有的丰富性的这样一种表述手段，和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细致、具体、入微的这样一种毫发节俭的这样一种程度，就是戏剧这样一种艺术带有了极大的特殊性。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逐步逐步的体会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你们像二年级刚开始接触或者读的剧本不多，如果你们剧本读多了，你们的观剧经验丰富了，再加上你们啊在各方面的对生活的体验啊丰富了，你们会感觉到对于剧本的阅读啊，他的所得到的那种感受往往复杂于对于小说的阅读。因为小说的感受都是从那个作者的直接描述中得来的，而剧本的感受经常是你对剧本的具体场面的想象啊，这种对具体场面的想象，你的阅读，你现在具备了想象力，你先具备了场面的复原能力啊，那么你再根据那种场面那种可能性来发展你的感受，所以它要丰富的多。从戏剧艺术的发展角度来看啊，我们在前面讲这个原始戏剧的时候曾经说过，最初的人类戏剧活动是由仪式和狂欢行为转化来的啊，仪式性和娱乐性都是场面化的行为，它必须是在具体时空间的才能完成的啊，它不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用脑子就可以完成得了的啊。而展示的是人们情感啊，在这种仪式行为中的展示人们的情感和对神明的诉求，这个特点实际上在今天的戏剧活动中也是主要内容，一个情感诉求的具体展示啊，无论是在原始戏剧时期啊，甚至它不是戏剧艺术呢，它是仪式呢，还是在古希腊戏剧艺术真正开始成熟啊，开始发展的时候，还是到今天，诉求都是戏剧艺术存在的本质理由。古希腊戏剧的惨淡，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带有这种明显的特点啊。我们如果分析啊来关照戏剧发生的戏剧艺术发生的总体过程呢，我们会切实的感到古希腊戏剧啊，本身呢，它是一个场面化很要求场面化很强的戏剧形式，它本身是排斥叙事性的啊。但是随着戏剧艺术的发展啊，这两千多年的发展，戏剧演出呢，又确实负载起了讲述故事、铺陈情节、描摹客观、再现现实的许多功能啊，所以呢，戏剧艺术在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但是需要说的是， 戏剧艺术从古希腊诞生那一天开始，作为戏剧艺术的各个部分就已经相当成熟了，啊，甚至可以说不存在后面的某一个艺术家在戏剧艺术上发现创造了什么新的环节，啊，这点呢本身实际上是人们自认为的自以为是的一种看法。实际上古希腊戏剧在戏剧的各个环节中，啊，戏剧艺术的各个环节上都发展得十分完备，这一点呢我们后面会陆续的来进行介绍。下面呢我们谈第一节，前面呢我们从那个戏剧理论的历史这个角度呢进行了一下划分，啊，后面呢下面在第一节呢我们想谈一下古希腊戏剧的缘起，怎么样就是产生了戏剧艺术，啊，是要进行一种什么样的叙事，啊，使这个戏剧艺术呢逐渐发展成一种完整的戏剧样式。艺术呢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类文明又从何处发源呢？我们去寻找一下，从这个历史上记载呢最早的文明之光是发生在一块烈日蒸腾由幼发拉底和底格利斯河冲击养育出的一片荒原，上以前的课上我们曾提过，这个地域就是在今天伊拉克伊拉克的双子姐妹河的两河流域，在今天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因为它那两河来回这个泛滥啊，来回冲刷。据去过的人说，那里头完全已经是干涸了，那个土地板结，它其实原来是个水草很丰盛的一片绿荫地在早些时候呢，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是现在呢，普遍的一致的结论，文明的最早的文明的中心是苏美尔文化，也就是说旧约全书中的记录的西纳国也是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这块两河的这样一种流域它是在现在的伊拉克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被风吹的很干涸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500年，我们现在是公元后多少年据现在大家想想5500年吧，大约5500年，对于地球来说地球的历史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据说呢有一个比喻这个人类在地球这块星球上出现的时候 是跟地球的年龄整个相比是什么样呢？就相当于一年啊，一年这个概念的12月31号的11点的59分59秒的时候出现了人类啊，地球已经存在了那么长时间了，在11点59分59秒中出现了人类啊，就人类到现在和地球的生命来比。那么当然这里面我们用5500年的这样一个比例来比一下的话，那简直就是一瞬间，一刹那。